夏长卿一狠心毒，打算火烧花木兰。木兰认为他们真想放火呢，后来不知为什么这火没放，木兰的心才放下。他跟石金辉两个人靠墙坐下，俩人压低声音商量逃跑的办法。石金辉摸摸这再摸摸那，不住的晃脑袋，恐怕咱出不去了，这房子都是石头盖的，非常坚固，又有这么粗的铁条，咱们哪走得了啊。哎，木兰心里盘算着，但愿外边的人能知道我们的遭遇，早些把我们搭救出去，不然的话就得活活憋死在这儿。就这样白天熬过去了，到了定更天，他们两个人一口水没喝着，一口饭没吃，饿得饥肠辘辘，嗓子眼都冒烟了。可能也由于疲劳过度，两个人觉着头一沉，有点昏昏入睡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花木兰觉着好像有人，就听见这个南边擦啦啦啦擦啦啦啦有金属的声音。花木兰一捅石金灰，两个人就站起来，顺着声音一看，有黑影一晃，有一个人飘落在二人面前。谁？花木兰、石金辉往后退了两步，每人掌中都有宝剑，就做好了准备。就见来的这个人冲他们俩人一摆手，那意思不要误会，然后压低了声音：“二位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我来救你们逃出虎口。”哟，花木兰一听娇滴滴的，是个女子的声音，拢目光仔细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是个大姑娘，浑身上下一身黑呀，青色的绢帕罩头，鬓角斜搓麻花扣，身上三串吞口夜星，一寸牌骨头钮，勒着带子，背后有把空剑鞘，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。甭问，宝家伙，不然的话他进不来，他把铁条给砍断了，从窗户钻进来的。但是花木兰仔细看，怎么这人这么眼熟啊，在哪儿见过呢？一时之间怎么也想不起来的。不但花木兰看他眼熟，石金辉看着也眼熟，这人肯定见过，在哪儿见的也想不起来了。由于时间紧迫，又在虎口之中，不容他们多想，更不允许他们多谈。就见这个女人跟他们俩商量：“二位啊，快跟我走，这些人咱们先顾不了了，带着他们碍手碍脚就耽误了大事，我先把你们二位救出去，然后再设法救这些姐妹，随我来。”花木兰一看这是好人，就这样提着宝剑在后头跟着，从后窗户都出去了。到了外边，他发现地下有仨死倒，脖子咕嘟咕嘟冒血，就知道是被这个人杀的。但这个女的是谁，现在猜不出来。就见这个女人拐弯抹角把他们领到菊花沟的后庄。这菊花沟的四面都是山，后边也是山，穿过一道树林，眼前是一座小庙。到了跟前才看清，这庙啊叫狐仙堂。可他没进庙，转过去之后，后边有个山洞，这山洞叫狐仙洞。这人直接把他们俩领进洞里了。 哎呦，这一进洞啊，觉着冷气都拔骨头，蛤蟆根都发炸，阴森森的走了一段路，拐过一道弯去，就见这个女人从怀里一伸手，把火镰拿出来了，还拿着半截蜡，把蜡点着了，洞里边这才照出亮来。花木兰和石金辉一看呢，和这姑娘长这俊劲儿就甭提了，越看越眼熟。后来突然想起来了，哟，如果我们没认错的话，原来是他。那位说是谁呀？前文书咱说过，跟夏长卿交手的时候，夏长卿的夫人带着女儿小玉，还有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儿。这姑娘就是那个小伙儿。那阵儿穿的是男人的衣服，这阵儿是女人的衣服，模样是一点不差呀。花木兰那眼够多毒啊，尽管这衣服换了，也能认出她来。你是？别说了，花将军，石妹妹，我既然把你们救了，我爱惜你们两个人是英雄好汉，关于我的身世将来你们自然会知道。石金辉就问，那你究竟是男的是女的？你怎么说傻话？那你看我的衣着打扮，打扮倒是打扮，这玩意也变不出男女来。他刚想说花木兰还女扮男装呢，但是话他又咽下去了。就在这么时候，就听洞外就乱了套了，不得，坏了，花木丽跑了，谁把后窗户给打开了？了不得，花木丽跑了，他们三个人谁也不敢说话了，把蜡头吹灭，三口宝剑封锁住洞口。他们屏息凝神仔细听着，就听着菊花沟就开了锅了。有人急匆匆禀报夏长卿，夏长卿正陪着石阔海在那喝酒呢。接着禀报之后，他啪把酒杯就摔了。不能啊，我这菊花沟铜墙铁壁，周围都是我的人，这个救人的人是谁？他吩咐一声，来集合人马给我搜。他心里纳闷啊，石阔海也纳闷。哎呀，石阔海心说，这玩意巧了，我正发愁呢，如何想办法把消息送出去，把我的人叫来救花木丽，我怎么这主先下了手呢？这谁呢？他决定跟着出去看看热闹，所以他把双钩拽出来，在后头也跟着。就见夏长卿先到了出事的地点，看了后窗户，一看地下有三根蛇的铁条，拿起来掂量掂量，看看插口，就知道用宝家伙砍的。再看看三具尸体，把门开开，进屋转了一圈，知道人被救走了。他赶紧命人把三具尸体拉走了，重新派人把这屋看好了，别让这七个姑娘再跑了。这就开始搜查了。前院后院左院右院叽啦嘎啦全搜到了，搜来搜去就来到狐仙堂。等来到这，夏长卿就一愣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人最迷信，对狐仙可崇拜了。你看他的绰号叫颜面仙狐，心说这怎么搜是不搜？搜吧，怕神仙挑理；不搜吧，又怕这几人藏在这儿。最后的决定还是看一看。他把家伙放下了，毕恭毕敬，先烧香后磕头，轻轻的把庙门推开，点着灯亮，照里一照， 没有。转身刚想走，狗屎的奴才过来了。袁老爷，后边您看不看？后边还什么地方？您忘了狐仙洞。对，自从他占据菊花沟，这狐仙洞他就来过一次，都说里边有狐仙，吓得他没敢往里头深入，顶多也就走了一半。究竟这个山洞通的多远，通的什么地方，他也没底儿。为了抓这几个人，他决心再二次冒冒险，吩咐人多多准备灯球火把。他提着家伙当先开道，就来到狐仙洞，往里一探头，下去把脖子又缩回来了。哎呀，甭问，这里边全是狐仙呐！他心里默默的祷告：“胡三太爷，您可原谅啊，弟子冒犯了。为了捉拿我的敌人，我不得不冒险进洞。您可保佑我呀！”将来我必定烧香上供，在您的面前赎罪。想到这儿，他迈步进了洞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就来到拐弯这儿。花木兰三个人汗毛都竖起来，一回来了，就见救他们这个女子冲他们一摆手，那个意思是说：沉住气，甭着急。他不来是便宜，来了我先扎死他。那说到这儿，咱得先交代明白，他为什么要救花木兰二人。这人原名姓马呀，叫马凤英，他不是本地人，是京城西安府的人，住在西安府北关外马家集，家里的日子过得不富裕。他父亲由于常年干活，积劳成疾，最后病死了，就剩下他跟他娘顾氏相依为命。马凤英呢，是个苦孩子出身，净帮着他娘干活了，所以就没缠足，天生的一对大脚。您甭问，女人有特殊的本领，有把力气，准保不缠足，否则的话那就是残废了。他的力气从哪来呢？凤英从小胆子就大，跟着他娘苦拔苦业混时光，在他14岁那年，他身体就长成了，要不知道的就认为他是17、18的大姑娘，发育的比较早。偏赶那个时候隋文帝杨坚要死了，当时在那封建社会制度是非常残暴啊，杨坚感觉到不好，下了一道密旨，要找360个殉葬品，叫活人葬。你说这招缺德不缺德呀？把这些妇女选去，都灌上水银，埋在皇上灵柩的左右，说这样嘛吉利，皇上能够早日登天。他这一道旨意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啊！上远处抓人去来不及了，所以旨意就告诉西安府就地抓人，只要是没结过婚的姑娘，小12，大不超过17，一律可以。你像那有钱的人家，不惜重金运动官府，那就算没事了。
就石河这条例的姑娘，人家也不要，自然就落到无钱无势穷苦人的头上了。旨意颁发了没三天，他们就抢去了200多人，还差100多完成不了。他们又在城里往四乡扩展，灾难就落到马家集和马凤英的头上，让地保给告灭了。说老马家的姑娘正合适，今年14，个头也大，模样长得也挺好，让他殉葬是最合适不过了。只要点上名，你就跑不了了，你再跑抗旨不遵，掉头之罪。但是这封建统治者为了假仁假义，选上谁家的孩子，还给这家披花戴红，还给送来文银50两。那个意思呢，还得谢主隆恩，这个美差你想找都找不着，谁家摊上这种事儿，是谁家的幸运。您说这不是骂人吗？等敲锣打鼓，披红挂花，把银子放下之后，这娘俩可傻了眼了，抱头痛哭啊！怎么办？当娘的心里头能不难过吗？活不烂跳大姑娘，愣送到宫里去殉葬，谁受得了？所以他就告诉凤英：“你快些逃走。”凤英把头一摇，娘啊，我不能走啊，您怎么办？要走咱娘儿俩一块儿走。一开始老太太不敢，后来一想啊，以旧是以旧了，真把我姑娘给抓走，剩下我一个人，我活个什么劲儿？我也是死。那么看着我姑娘被抢走，我也得疼死，与其都是死，不如我跟我丫头就跑了就得了。在那个年头啊，说跑那也不容易，人们胆儿都小，谁敢抗旨不遵？跑那是犯人，抓住就地正法，那得冒多大危险呢？娘儿两个一看时间紧迫，商议之后收拾了个小包，这破家也不要了，是连夜潜逃。马凤英虽然是大脚，他娘是小脚啊，根本就走不动。凤英一手提着沉重的包袱，一手还得搀着他娘，有时候他娘走不动了，凤英还得背着，所以这速度是相当慢的。娘两个跑出一夜来，到了次日中午才出来30多里地儿，结果被人家发现了。地保禀明西安府，西安府大吃一惊，马上派出奇群上寺外搜捕，其中有一只奇群就撵上了他们母女。撵上他们的时候正是在郊外，周围有一片树林，树林里边有不少坟头，这娘俩走的实在走不动了，正坐在树林里在这歇着。正这么个时候，齐雄追到了，往树林里头一看，哎，正是因为地保也跟着呢，行行行，他们家就姓马。这齐雄把马带住，从马上跳下来，拿着刀和锁子就冲进来。娘俩一看呢，魂都没了，老太就堆在地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凤英呢，天生胆大，可现在不出头也不行了，这一伸手抓了块砖头把他娘给护住了，把腰板一拔，圆睁二目，咬碎钢牙呀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他妈丫头片子，给脸不要脸，我们要追捕逃犯，你们抗旨不遵，身犯掉头之罪，要把你们抓回去砍脑袋。咋样？动手！ 马凤英可急了眼了，手里这两块石头就扔出去了，去你娘的，去你娘的！有一块打飞了，另一块正砸在齐群的肩膀上，这下也不轻啊！这齐群可真急了，好丫头片子，你敢拒捕欧差？往上一纵，把凤英的头发给薅住，两个人就厮打在一块儿。凤英的手也没闲着，咔哧咔哧把这位齐群的脸蛋子给掏了三六沟。那些齐群呢都乐了，我老赵真有意思，叫黄毛丫头给掏了啊！你们说他们怎么不过来？因为他们没拿这个当回事儿。你想来了十来个人，抓一个老太太，一个小姑娘，还用大伙伸手吗？这玩意儿他看着有意思，从来没遇上一个小女孩敢跟官府的人厮打，这事儿他们觉得新鲜。这老赵还是他们的头头，让个小姑娘给掏了好几把，他们看这玩意儿有意思，故此在旁边吃乐。这姓赵的受不了了，一伸手把弯刀拽出来，好东西，我要了你的命！抡刀就砍，刀要真落下来，凤英的命就没了。正在这时，从一座高大的坟头后面转出一个人来，这人呢正靠着坟头在这睡觉呢，被这阵声音把他给惊醒了。此人睁开俩眼，甩脸一看，啊，就是一愣啊，这不是要杀人吗？而且要杀一个小女孩，所以此人喊了一声：“住手！不准行凶无礼！”走开！这些齐群就愣住了，心说这声音怎么这么大，真好像晴天打雷相似。顺声音一看，嚯，在坟后边转出一个大紫胖子。再看此人，身高一丈挂零，膀阔三庭，是肚大腰寒，腚大腰圆。就这大胖子是本套书中真了不起的风尘三侠大叛飞星侠张炳、张宗谦。这帮小子一看，哎呦，大吃了一惊。